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21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津巴布韦议会计划弹劾穆加贝，韩国日本欢迎美国再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金正恩没有会见习近平派出的特使，习近平对金正恩还有多少影响力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在中国现在造神运动卷土重来了吗？那么台湾民众对于习近平有什么样的观感呢？节目中我们要介绍一份最新民调，欢迎您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津巴布韦的议会议员计划星期二启动对长期担任总统的穆加贝的弹劾程序。穆加贝在要求他辞职的最后期限过去之后，仍然不做任何表态。津巴布韦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成员对弹劾程序一星期内完成表示乐观。弹劾动议包括指控穆加贝滥用职权，指定他的妻子为他的继任人。穆加贝此前解除了深受欢迎的军队英雄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职务。93岁的穆加贝执政40年之后，没有表示离职的意愿，还计划星期二主持内阁会议。自从军队上个星期控制了重要国家设施之后，穆加贝一直被软禁。津巴布韦最高军事将领星期一说，穆加贝和姆南加古瓦有接触，预计姆南加古瓦很快会回到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星期天开会确定了穆加贝辞职的最后期限，并且在会上解除了穆加贝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主席的职务，选择姆南加古瓦担任主席。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津巴布韦的未来必须由津巴布韦人民决定和打造，美国支持津巴布韦向民主过渡。那么穆加贝在一场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不会辞职之后呢，这位津巴布韦长期执政的总统现在面临要弹劾的局面。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数百万人周日打开广播和电视，等待庆祝穆加贝37年的专制统治走向终结。然而当听到穆加贝称他将主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下个月举行的代表大会时，他们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流下了泪水。
我本来期待着他会辞职，不管他过去做的那些事，我还是会为他能够有尊严的离开，能够下台感到高兴。将领们本想让他和平的、有尊严的下台，但是他却拒绝这么做，他太固执了。
穆加贝没有提到辞职的字眼，而且似乎也没有严肃看待此次军事介入该国政治危机的事件。
我们就等着他说，我辞去国家总统一职，但我们感到失望。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说他想纠正过去的错误，但是前面的路怎么走，未来怎么办，这些他们什么都没说。
反对派活动人士计划进行更多的抗议活动，迫使穆加贝辞职。一些执政党成员表示可能会启动弹劾程序，但这不会让穆加贝立刻辞职，而且弹劾程序可能要用5天才能完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在呢，美国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这个决定呢，得到了韩国跟日本的欢迎。美国这个举措是为了向朝鲜的专制政权施加更大的金融和外交压力。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说，韩国将美国的行动视为国际社会让朝鲜走上无核化道路共同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将要正式宣布把朝鲜重新列在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决定，目前只有伊朗、叙利亚和苏丹在名单上。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 川普行政当局认定平壤一再对国际恐怖主义提供支持，包括在外国进行谋杀。这位官员说，朝鲜在国际上一贯采取这类危险和恶意的行动。朝鲜炸毁一架韩国客机，造成115人丧生之后，美国1988年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是在朝鲜满足了一项朝鲜半岛非核化协议的要求之后，美国把朝鲜从名单上去除。那么美国国务院呢，也针对朝鲜再次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做出反应。那么有关于国务院的看法，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跟主持人做了下面这段对话的介绍。
美国国务院对此啊有个什么最新的说法没有？那么此举呢，是否使得外交谈判的努力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特地到白宫，针对记者提问呢提出说明。他表示呢，国务院重新把朝鲜列入赞助恐怖国家的黑名单里面，这显示美国完全致力于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上从政治、经济、外交上来孤立朝鲜。我们知道朝鲜目前已经受到许多广泛的制裁，这是由于朝鲜进行核试爆，并且进行武器扩散，还侵犯人权。而今天呢，再度把朝鲜列入黑名单，也显示了美国呢可以再进一步来制裁和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个人、国家，并且可以进一步管制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品。的出口，那这个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呢，包括了军用以及民用用途的项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支持重新把朝鲜列入这个黑名单，而他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呢对于朝鲜有特别的影响力，而中国在对付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呢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With China, we continue to talk with them.First, ensure that they are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对话，确保他们贯彻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他们也承诺这么做。上一轮对朝鲜的制裁中，在进口成品上，比如燃料、石油、柴油等，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但我们也向中国提出，你们控制着所有的供给朝鲜的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如果你们想单方面向朝鲜施压，你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采取行动切断对朝补给。
将近十年前，为了鼓励朝鲜参加核谈判，当时的美国政府呢，把朝鲜从这个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黑名单当中除了名。不过后来呢，平壤一再违反六方会谈的协议，还加紧核试爆。那么今天呢，重新把朝鲜放入黑名单，是否使得未来的外交努力更加困难？对此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使宋涛，他从17到20号呢访问了平壤，并且和朝鲜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观察家指出呢，这是北京希望在华盛顿进一步对平壤施加压力之前呢，先进行了外交努力。与此同时呢，美国对朝鲜软硬兼施，除了今天把朝鲜再度放上黑名单，不久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美国特使尹汝上访问了汉城，也就是首尔，韩国，来希望进行和平的努力。国务院表示呢，尽管目前外交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呢，和平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目前还是第一选项。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特使结束了4天平壤之行，回到了北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没有会见这位北京特使，被认为是有意怠慢，凸显中朝在朝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在美国总统川普高调访华之后仍然没有缓解。习近平对金正恩还有多少影响力，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关的详细探讨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作为习近平特使出访朝鲜的中联部部长宋涛周一晚间乘专机返回北京，官方没有报道说访朝期间获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接见。宋涛17日在平壤会见了朝鲜2号人物崔龙海， 并通过崔龙海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赠送礼物。18号，宋涛又会见了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李朱镛，并出席欢迎宴会。朝鲜官媒朝中社的消息称，双方就朝鲜半岛地区局势和双边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朝双方官媒都没有提供会谈的具体细节，也没有报道双方是否在会谈期间讨论了朝鲜核问题。此次宋涛出访朝鲜，依惯例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宋涛还前往安放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凭吊，但是没有受到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接见，尽管他带去了给金正恩的礼物。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中心所长黄载浩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金正恩不会见习近平特使宋涛是极为失礼的行为。
这个金正恩呢，知道这次这个宋涛见面，宋涛一定会说无核化，还有不要搞那个核试验跟那个这个实验导弹，发射导弹，所以他不想这个见面，一定有这样的这个要求，所以他不想见面。那这个意思呢，他可能尽快可能要搞这个核试验或者是发射导弹的意思。
黄载浩认为，韩国平昌冬奥会将于明年2月开幕。通常奥运会前后一个月，各国都要停止军事行动。为避免国际社会不满，朝鲜可能最近会加紧军事行动，在12月可能会有导弹试射或核试验的动作，而不会等到临近冬奥会的时候。有记者周一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询问宋涛是否会见了金正恩，访问何时结束。发言人陆康回应称，宋涛仍在访问朝鲜，访问结束后中联部将发布消息。上周五，中共中联部长宋涛作为习近平特使启程前往朝鲜通报19大情况。中国官媒报道说，访问期间双方将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希宇认为，宋涛出访对于解决朝鲜核问题是一次重要的交流机会。
由于当前的这个半岛形势，特别是中朝两党两国的关系处在这个状态，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双方在核问题上的这个分歧。从中方的角度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坚决主张和努力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当然了，这是要通过会谈、对话、谈判来进行。因此呢，这一次访问本身呢，也是中朝双方就核问题如何和平解决、如何回到无核化的立场上。因为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呢，不是别人，正是朝鲜已故领袖金日成亲自提出来的，也是已故领袖金正日呢明确坚持的。所以呢，中朝两党呢也会就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一个交流机会。
2016年，朝鲜劳动党召开7大后，李朱镛曾率团访华通报7大情况。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朱镛，不过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李朱镛的车队从驶入人民大会堂到离开全程不到半小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二凌晨发表社评指出，平壤似乎尤其在意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号，他不会在联合国制裁的压力下就核问题改弦更张。社评认为，中朝两国就核问题的严重分歧依然如旧。对于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上是否同习近平主席达成了一致，北京东亚问题专家杨希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并没有同意美方的军事选项。环球时报在宋涛出访前发表文章称，华盛顿一直高估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文章称，中朝关系正处于低谷时期，称宋涛不是魔术师，半岛局势能否缓和，关键的钥匙在美朝手里。延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金强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川普亚洲之旅，美中韩等国取得了以制裁等和平手段诱导朝鲜出来谈判的共识，这应该是川普访华的成果之一。金强一表示，中国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方面能做的都做了，包括切断朝鲜煤炭 海产品进口以及禁止对朝金融业务。他表示，剩下的只有掐断输油管道了，但是目前中方不会这样做。
从中国的角度，现在这该制裁的都制裁了，除了这个输油管道之外，还能怎么配合着美国？所以美国方面应该说，这个再次确认了中国的这种对朝政策的一些态度，这恐怕是特朗普的成果。但是我们现在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你说再有进展还能怎么进展啊？已经制裁的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制裁强度，是吧？
这位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表示，目前来看，如果朝鲜被迫同意坐下来谈，也将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让他痛下决心契合非常困难，所以彻底解决朝核问题仍路途遥远。韩国国家安全问题专家黄载浩指出，中国对朝的石油供应已经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减少了三分之一。对于习近平是否对平壤还有影响力的问题，黄载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对朝鲜还剩下的三分之二石油供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为他的亚洲之行进行了辩护，认为他此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017年1月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他在日前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他谈到了现在还难以评估川普总统这次访问亚洲的成果，但是呢，他说川普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而这是问题之所在。这位前民主党参议员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来考虑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下面请您收听这次专访的节选。
博卡斯大使，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
绝对的，不客气。
我想从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开始。川普总统回到美国后，谈到了他这次出访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包括与亚洲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签署了数千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交易，而且统一了亚洲国家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但是也有批评人士认为，他这次出访并没有在安全与经贸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国家领导人之间举行会晤总是好事情。在访华期间，很明显川普总统对习主席褒奖有加。事实上，他对习主席的高度赞赏让我有些意外，几乎是震惊。我不知道真正取得了多少成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会知道。往往是事实胜于雄辩，有很多好听的话，这非常好，我希望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跟进。在我看来，我对川普总统没有试图解决美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等基本的贸易问题感到有点失望。也许他提出了，我不知道，因为新闻报道里没有提及，我们拭目以待。
但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演讲中的确谈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对中国的贸易做法表达了相当强硬的立场。
的确如此，但是很难知道他做出强硬表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可能是针对他在国内的选民，以显示我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很强硬。第二个原因是有一点为自己开脱的意思，因为他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亚洲很多国家很想要这个协议，所以强硬表态有点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我们也要等着瞧，言辞很重要，但是行为、行动和后续措施，坦率地说更重要。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实质的进展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如此。有意思的是，中共的一位党务官员正在访问朝鲜，这很好。也很有意思的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个月也将与习主席会晤，这是好事。同样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朝鲜的金正恩没有进行什么导弹和核试爆，这也是好的。这段时间比较安静，也许川普总统与这种情况有点关系。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外交，我们必须通过外交来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对川普总统在中国受到热情接待感到不高兴， 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中国人很聪明，美国人也很聪明。一些美国人觉得，也许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赞赏有点过分了，过于急切地想讨好他，而没有试图在市场准入和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
从美国的媒体报道上可以看到，美中关系其实有一些暗流涌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圈正在谈论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明显，我们希望保持密切的关系，希望相互信任，任何一方不要占另一方的便宜。我们共处在这个世界里。一些美国人看到习近平在中共世界大后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一身，有点担心。其次，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要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这让美国人有点担忧。还有就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多有批评，在竞选期间他建议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他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执政之初，他对北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批评，再加上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的电视报道，还有就是国会提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加强审核的法案。这也许是因为一些美国人感到中国在占美国的便宜。美中关系的紧张现在比几年前多一些，但是我们不应当相互攻击、相互批评，而是努力找到更好的合作途径，这对双方都是如此。
您觉得川普政府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吗？
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对华政策，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坦率地说，川普总统和他手下的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没有什么经验，有几个人例外，但基本上没有经验。川普总统显然是这种情况。在这次访问之前，他可能没有去过中国，我不是很清楚，因此对他来说，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他们会的，这些政府在贸易问题上有很大的内部分歧。川普政府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强硬呢，还是应当通融一些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对华政策。这是个问题，因为中国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往远处看有远见，但美国不是这样。美国一直是临时性的，它做出反应，而没有长期的愿景和目标，没有长期的规划。我认为，不管是川普还是任何别的人当总统，美国必须试图制定一个更为长期的计划，这将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川普总统这样做。
一些中国人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是为了平衡一个崛起的中国，您怎么看？
印太战略是一些年前提出的一个战略的复兴，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看到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因此觉得需要有一个取代这个协议的某种东西，来向别的国家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我对中国一些人的想法有些担忧，他们认为应当有一个两极化的世界，中国控制他那部分的世界，美国控制他这部分的世界。中国方面好几个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这是个错误，不会起作用。这种提法在我看来是划分势力范围。
有意思的是，川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但是他手下的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圈里的很多人对中国则有不同的看法。鉴于这种分歧以及中国的日益强势，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发展的前景？
Where do you see US-China relations going?
我认为这会很有意思，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而且会更加的强大，而美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守城大国。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它会走向何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它走向何方。我认为美中两国都希望走向一个大家都相互妥协的方向，以便更好地建立互信和了解，共同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日前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当中建议鉴于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不断加强，甚至利用驻外媒体机构进行情报搜集和信息战，美国国会需要加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所有在美国的中国国营媒体从业者在美国司法部进行登记。那么中国在美国媒体如果贴上了代理人这样的标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通过，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抵御纳粹德国的宣传攻势，要求代理外国委托人的任何个人或组织 必须向美国司法部注册并披露其代理的委托人身份，包括政党、政府、美国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对于在美国活动的外国新闻媒体，这部法律规定，那些从事真实新闻或记者活动的新闻机构、报纸、杂志、期刊和其他刊物，如果其官员或主管中至少有80%是美国公民，不受任何外国主体所有、指挥、控制、补贴或资助，其决策不受外国委托人的决定，可以不被视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司法部公开记录显示，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发行公司在1983年与司法部进行了外国代理人登记。中国新民晚报在美国所设机构新民国际于2017年9月在美国司法部进行了代理人注册备案。这部法律要求外国代理人每6个月向美国司法部提交有关代理人与外国委托人之间的合约、收款、支出的材料。如果该代理人出席国会作证，必须提供最近的登记声明。法案还要求代理人保存所有活动记录，并允许司法部长对其进行审查。法律要求，那些为外国委托人散播信息材料的登记者，必须在宣传材料上醒目标注外国委托人的身份，并说明该机构代表这一外国委托人在美国传播这一材料。美国司法部说，充当代理人的外国媒体机构必须在其网站首页或在关于我们的页面醒目注明这一信息，在其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网上论坛和博客上也应该注明这一说明。长期关注这一法律执行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高级分析员莎拉·库克认为，这部法律在有关宣传材料标注委托人身份的要求执行的还不够。莎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说，
虽然中国日报在纽约时报的插页以及别的地方自称中国国家英文报纸，但它没有说明自己是政府或国家所拥有的。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解释，如果违反这部法律，一经定罪可以被处以最高$5,000的罚款和最高6个月的监禁，涉案的外国人可能面临遣返。美国司法部最近要求在美国经营的俄罗斯国营媒体 RT 电视台在11月13号之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RT 主编西蒙尼扬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公司在美国的总监可能被逮捕，公司的账户可能被封查，公司被迫在这样的后果和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之间做出了注册的选择。美国之音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询问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北美分台华盛顿总部，即使发稿前没有获得回应。中国日报驻华盛顿办公室和旧金山办公室也没有回复记者的电话采访请求。某中国新闻网站驻美国的记者对美国之音说，由于该网站不属于国营，他不担心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强制注册提议会对该机构造成影响。自由之家的库克认为，那些不是完全国有的中国媒体也存在所有权结构不明的问题，这给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带来挑战。他说，
我想 USCC 可能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这些媒体的所有权结构越来越模糊，但他们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官方媒体宣传。USCC 可能在试图让监管和规章框架能应对媒体所有权结构复杂的现实情况。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19大之后，吹捧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继地方媒体公开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并且倡导悬挂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之后呢，北京最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隆重推出称颂习近平的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太阳》，造神热情从内容到形式直追朝鲜。 尽管有关当局封杀了伟大领袖这样的称谓，但是呢，十九大后履新的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最近提出的三个领袖，以及新华社万字文总结推出习近平的八大称号，都说明这股个人崇拜的风气并不是仅仅来自于地方和民间。那么习近平加强个人集权已经引起了非议，为什么又变本加厉大搞个人崇拜呢？文革造神可以说因见不远，为什么中共当局竟然又如此的健忘呢？那么新时代来出现的这个造神运动，中国人民会不会答应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谈到了最新报道里面讲到说，贵州省委宣传部做出了决定，禁止悬挂标有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字样的习近平画像。那么贵州省的取缔难道是要封杀伟大领袖的提法吗？关于这点呢，胡平认为，
贵州前西南电视台的做法无非是投上所好，争相邀宠，用这种方式呢也是出风头，说不定呢也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当然他们，我想地方的这些媒体也知道，像怎么称呼这些问题是由最高当局决定的，不是地方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但是我想他无非本着这么一种想法嘛，就像俗话说的，官不打送礼的。那么你送些高帽子上去，就算不被上头所采纳，就算上头不同意，那总不会因此受惩罚，所以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这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啊。至于贵州省委这个下禁令，我估计倒不一定是出于贵州省委本身的意思，很可能是出自高层、出自中央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要下这种禁令呢？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那就是时候没到。你今天不准叫伟大领袖，也许明天那就可以叫了。另外一种可能呢，那就是中央也可能打算给习近平定做一顶帽子。这个伟大领袖这个帽子是给毛泽东的啊，那么别人就不能用了，你习近平就可以再给您做一顶帽子，就像习近平思想一样，你就不能直截了当的说习近平思想，而要加上个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样。
那么关于最近的《跟着你就是跟着太阳》这首歌曲的推出，专家们怎么看呢？对此胡平他这么认为。
听这首歌真会让人产生那种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方的这么一种奇怪的感觉。难道又回到毛时代了？难道又到了北朝鲜了？另外我们看这首歌本身，这个歌它并没有明确指出歌里的你是谁，但是大家都知道这里指的就是习近平，就是把习近平比作太阳啊。当然把伟大领袖比作太阳，这是个很陈腐的比喻，没有什么新意啊。那当年毛时代我们这种颂歌已经听得太多了不过你要比较起来呢，你还不能不说当年毛泽东的颂歌要比今天的习近平的颂歌呢还编得好一点那么那个他至少在一些比方上、一些说法上还更恰当一点。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有些很明显的不恰当的地方，因为毕竟它不一样嘛。你毛泽东是这个红色中国的开创者，你习近平只是他的一个继承者。作为开创者啊，那你可以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没有毛泽东之前呢？那没有毛泽东之前的中国，那就是黑暗的旧社会。可是你习近平是个继承者啊，你总不能说在没有你习近平之前中国就是个黑暗的社会啊，那样子你把你的前任包括邓小平、毛泽东置于何地呢？你看他的歌词有几句唱的就是很有意思吧，他就唱到是今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才有了这个初心不忘啊，才有了人心向往，实干兴邦，才有了扬帆起航等等啊，那这几个才有了，那意思没有习近平之前那就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人心向往，就没有初心不忘，没有实干兴邦。你这么说，你那等于是把不要说江湖了，连邓小平连毛泽东通通都给否定掉了啊。所以这种说话我想在按照共产党的标准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那么伟大领袖，这是毛泽东的专称，连他的继承人华国锋也没有敢僭越，只称英明领袖。为什么接连有地方媒体敢于让习近平直接来比肩毛泽东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说，
这个当然是属于叫做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啊，这个因为这个作为中央一级的官媒，他们已经说了这一类的话，比如这个黄坤明部长他就讲，他说这个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领袖、大党领袖、大国领袖、人民领袖，虽然没有用伟大啊，但是里头已经有两个大了。然后再看，那当然就是新华社发的这那篇长文，就是这个所谓新时代的领路人，那个一下子就给了八个头衔啊，这个大家已经都看到了，我也不重复，太长了。所以我觉得呢，既然这个中央可以这么做，那么当然从地方上来讲，历来都是层层加码的，一定要做的比中央还过头，那才能显出他们的忠心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属于地方的自选动作，尽管这个自选动作是僭越组织啊，这个毛泽东都没这么叫，他们居然敢这么叫。那么但是这个你注意啊，这个前西南日报，他除了这个他是几次这个用了这个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然后出他的画像，而且他还在报道中间也还这个强调说习是这个当之无愧举世公认的伟大领袖，而且说我们这个前西南延续革命战争年代悬挂伟大领袖毛主席领袖像的传统，所以许多干部群众家都纷纷悬挂这个领袖像。所以呢他认为我们这么做没错啊，就是那么当然也就是胡平先生讲的官不打送礼的，估计呢这类事情呢是因为他跟中央的这个宣传口径不统一，所以呢这个不能够让他这么做下去，但是呢这个也不会受什么惩罚，因为中共这个传统历来都是宁左勿右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呢可能就是制止了也就完了，甚至于你这个热情这个上边也心领了，但是你们先别这么做，现在这么做呢实际上说实在的是给领导人这个添乱。
对于跟着你就是跟着太阳这首颂歌，到现在的还没看到官方干预太阳的提法，而这个歌呢已经传遍了中国了，有人说这首歌从内容到形式都直追朝鲜，那么专家们有什么看法呢？张立凡先生说，
这个歌之所以没有被禁止啊，或者说这个太阳这个唱法没被禁止，这也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你就是它还没达到僭越组织的这个程度。为什么呢？我们注意，就是从这个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这个胡锦涛，其实都有颂歌，但是他们这些颂歌有一个统一的格式，这个格式就是什么呢？不提人名，就是反正你们大家听得出来我是在歌颂谁，但是呢我绝不提人名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潜规则，就是这么着就能过关，就能够这个不违组织。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在编这首歌的时候，虽然这个歌很烂啊，但是他的这个技巧啊，他回避了一些东西，使得这个东西传播上没有障碍，这个是他们的高明的地方。然后第二一点，其实你要注意，就是说朝鲜我们也注意也有类似的歌在，或者类似的歌颂啊，这个都不奇怪，因为他们就有太阳节，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光明星节都是这个歌颂他们金家的这些个祖先的。那像今年在8月14号在白头山还有一个叫迎太阳集会，然后呢这个 他有一个叫2017年白头山伟人称颂大会，然后呢有一个白头山宣言，第一条就是说伟大的金日成阁下和金正日阁下是与自主时代一道永生的人类太阳，第二，敬爱的金正恩阁下是领导人类自主事业取得辉煌胜利的21世纪伟大太阳，啊，第三我就不念了，反正都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跟这个，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些东西，如果朝鲜跟我们要版权的话，还真是个问题了。所以呢，这个但是其实这个歌就是，其实在中国和朝鲜都可以通用，这点倒是还是啊，这个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东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毛泽东化国锋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度成为伟大领袖和舵手。新华社发表长文，给习近平掌舵者和领袖定位。那么地方报纸呢，还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中国大陆是不是再度个人崇拜的尘渣泛起呢？在媒体观察的栏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也跟主持人在对话中介绍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华社是深夜发了一个长篇的这么
一
个人物的特写，对，那在这篇文章中是怎么给习近平做这个定位的呢？
是这样，他是由新华社的四五个记者联合写的，他这么12000字的这么长篇的文章当中呢，他主要给习近平有8个定位。第一，他说是习近平是开创性的党的领导人；第二，是带领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掌舵者；还有就是伟大斗争形成的党的核心；还有说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还有就是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还有是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然后是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然后是第八个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就是这8个方面的这个给他的定位相当高了，
看来是给了他一连串的头衔。我听到这个统帅领袖，那么这个除了这个新华社这种中央级别的这种媒体以外，那其他这种地方媒体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在这个贵州有个前西南这个日报，在前不久前有2次发表文章提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啊。那么我就在中国的媒体上一查，很难查到这两篇文章，他不知道有某种原因啊，他把它屏蔽了。但是我查到安徽日报近期11月4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安徽日报是安徽省委的机关报，安徽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相当于安徽日报的社论，也就是省委的意思。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坚决维护、爱戴、追随、捍卫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的领袖。他在这篇短短的这个一篇社评里，一篇这个评论文章里，他6次提到了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6次。那么他提到了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几次提到了是这个，他是一个我们坚决拥护、爱戴、追随、捍卫的这么这个词句。你整体看来，就不说这个社论，就拿一篇的文章来说，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他6次提到了这个要什么这个追随、爱戴、维护什么怎么对，这给人感觉这不像是一篇这个很好的一个说理性的文章，而像是一篇这个口号性的。我就想起来，在文革当中，林彪说毛泽东是4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的统帅。那么，在中共这几十年来当中，就中共执政的60多年来当中，只有毛泽东有这么4个伟大。当时我们知道，文革中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达到了顶峰啊，由林彪这样力捧他。毛泽东去世之后呢，就打倒四人帮。这时候华国锋出来了，华国锋当时的一个头衔就是伟大英明的领袖，但是华国锋没有毛泽东其他3个舵手、统帅和导师。那么到了习近平先生现在呢，就是媒体就这么就直接的就是捧他，把他的毛泽东的4个头衔几乎给了他3个，除了导师没有，剩下舵手、统帅、伟大领袖都安到这习近平头上了。所以你这个看起来的海外的好多媒体就说，特别是中国的艺人士、中国的名人士，他就说这是中国的这个文革再现啊，和个人崇拜的沉渣泛起啊。
那您觉得像这种 像一些人认为的这种个人之风再现了，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第一个就是说，经过十八大，中共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就习近平他的地位巩固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当中呢，他积累了很多的这个反对力量。那么反对力量呢，用王岐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两军交战成焦灼状态。那么这个交战当中呢，有一大批人就对习近平呢，就是造成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一种威胁。那么习近平感到不安全，所以他力图就是把像一种像文革中那样一种造成以个人崇拜造成这个全党和就是全国人民对他有一种像核心的像，虽然他们用太阳，只有这金正恩什么金日成金这个金正日他们就用太阳，那文化革命中毛泽东也用了太阳，虽然就习近平没有用太阳，但是实际上他就想造成一个像毛主席那个毛泽东当年那个四个伟大那么样一个效果，有了这样的效果，你个人的权威大树特树，就是林彪就是说毛泽东要必须要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他就要竖起自己的权威，这样的话你就掌握了一下就好办事了嘛，就各种各样的政敌你就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美国以贿赂罪逮捕香港和非洲前高官，这起贿赂图谋是在纽约联合国大厅内秘密策划的，涉及世界几大洲。前香港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以及担任过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的加迪奥策谋贿赂非洲国家高级官员，以便确保一家设在上海的能源和金融集团能够得到经营权。他们行贿的目标是长期担任盛产石油的国家乍得的总统伊德里斯·戴比，以及在2014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乌干达外长山姆·库泰萨。根据美国检察官星期一公布的起诉书，何志平和加里奥多年密谋策划向戴比还有库泰萨行贿，以换取这家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中国天然石油气和金融公司的商业好处。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何志平星期六下午被逮捕，星期一在美国一个联邦法官面前过堂。在2002年到2009年期间担任塞内加尔外长的加迪奥星期五下午在纽约被捕，星期六在一位联邦法官前过堂，他们两个人都在美国联邦机构的拘捕之下。这两个人被控犯有行贿罪，违反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以及从事国际洗钱。海外反腐败法禁止公司通过行贿外国官员赢得商业好处。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肯尼斯·布兰科表示，这个行贿图谋牵扯到两个国家的最高层级贿赂行为。根据犯罪指控，何志平跟加迪奥2014年在纽约联合国相遇的时候开始策划行贿阴谋。美国检察人员星期一公布的刑事起诉书说，何志平和加迪奥多年期间向戴比还有库泰萨行贿换取一些好处。当时呢，开办了一家咨询公司，何志平领导一家非盈利机构，这个机构接受了这家能源公司的资助。这份犯罪指控没有点名这家非盈利机构或者背后资助的中国公司的名字，但是一家名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的小型机构符合起诉书里面对这家非政府机构的描述。在另外一方面，叙利亚和俄罗斯星期二宣布，阿萨德总统和普京总统在索契进行了一次会谈。两位领导人的讨论重点围绕以政治方案解决叙利亚冲突。来自克姆林宫还有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的消息说，普京总统说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接近尾声，并祝贺叙利亚总统打击恐怖分子取得了成功。俄罗斯媒体说，阿萨德总统星期一在索契停留了大约四个小时，还说阿萨德总统认为叙利亚战争目前的状况使得两位领导人可以期待政治解决方案取得进展。阿萨德上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两年前。普京还在索契将接待参加星期三峰会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伊朗总统鲁哈尼， 预计会谈主要议程是叙利亚和平进程。这三个国家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进行了几轮合作会谈，并且就在叙利亚建立四个冲突降级区达成协议。另外，联合国主导的和平谈判定于11月28号在日内瓦举行。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在目前呢，美国的国内对于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已经结束，那么川普总统对于他自己的这个亚洲之行的成果认为是相当的成功，那么对于朝鲜问题还有美国的贸易方面呢，也都认为有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呢，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美国前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他呢日前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就川普总统最近的亚洲之行发表了评论。包道格在重点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表示，未来6个月到1年将是朝鲜问题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阶段，美国不能够指望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需要更进取的政策，包括在东北亚地区重新引入战区还有战术和武器，设法摧毁朝鲜试射能够打到美国的导弹等等，必须要用实力来作为后盾。那么有关于这一次包道格在演说当中的一些详细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呢也在香港进行了采访，他在节目当中呢就在以这篇报道做了详细的说明，介绍了包道格他所提出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在报道当中呢，海燕参加了这一次包道格所举行的演讲会，当中提到了曾经在几位共和党总统任职期间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包道格，他所提出的题目就是美中关系新挑战及机遇。在演讲里面，包道格重点谈论了对棘手的朝鲜问题的个人看法。包道格表示，华盛顿学术界还有政府当中多数人认为中国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但是呢，他不同意这种看法。包道格说，不能够解决像朝鲜这样的问题，而是处理或管控。而如果外界指望北京告诉平壤停止弹道导弹和核武项目，那么将是不可能的，因为朝鲜对中国有很深的反感。以前领导人金日成到目前的金正恩都曾经大力清洗亲华派，而金正恩上台4年来的作为也让北京一直没有邀请他到中国去访问，这也让金正恩疏远北京，并且对北京过去的施压和干预更加的反感。那么作为美国亚洲问题专家的包道格，他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不够大胆，表现不足，美国应当更加的进取才对。他说，美国应当极大的扩大在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的阿拉斯加的导弹防御。美国国会刚刚通过新的预算，在阿拉斯加格瑞里堡新建28个反导发射器，应该是对的。韩国政府因为中国的压力，不愿意再增加区域导防，爱国者防御导弹需要更多的努力。美国需要用导弹来抗击北韩的导弹威胁。中国在建导弹，还有韩国呢再建导弹。他说，美国呢也需要建部署来抗衡，就像里根总统80年代的模式。这种竞争转移到了东北亚，可能呢需要重新再来恢复那样的竞争，以便能够谈判达到一个极大减少威胁的效果。包道格还建议，美国作为另外一个事件呢，是将战术武器重新引入东北亚地区，首尔和东京在面临建造自己核武器的压力。因此呢，他的看法也就是说，美国不能够指望中国帮助来解决朝鲜问题，而是因为美国呢必须要更进取的政策，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导入战术核武器等等。 那么设法来摧毁朝鲜试射能够打到美国的导弹，而且呢，美国应该用实力做后盾。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习近平最近呢，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窝蜂的对他的这个造神运动，而且呢，塑造这个个人领袖、个人的权威。那么根据一份最新的民调，则显示了台湾民众对于习近平的一些看法。那么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在民调中显示，他们呢对于习近平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不过呢，对他有好感的比反感的人多出10个百分点。民意调查的负责人跟学者他们的解读认为说，这可能呢是跟习近平对未来，对于台湾统一的这个时间表没有提出来具体的时间，而且呢，习近平上任以来没有对台湾恶言相向。同时呢，还进行了大力的打击贪腐，这些呢，作为可能呢，让台湾的一些人对于他的好感呢，比反感的人还要多一点。这是由台湾民意基金会最近所公布的调查结果。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叙利亚内战已经历时2年半，叙利亚政府用化学武器袭击自己的人民。2013年8月21日，装载致命沙林毒气的火箭弹落在大马士革郊区由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古塔地区，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死亡，死亡人数估计不一，从不到300人到多达1700多人。但不容置疑的是，这是由阿萨德政权下令所犯下的暴行。有证据显示，在对古塔进行攻击之前以及2013年8月之后，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因此，为了要追究进行杀害行为各方的责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35决议案，成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及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以确定这些攻击的责任归属。10月26日，这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报告说，该组织确信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要为2017年4月4日在汉谢红释放沙林毒气事件承担责任。这类使用毒气方式明确违反国际法，包括化学武器公约。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还发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2016年9月连续2天在乌姆侯什进行芥子气攻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法国外长德勒里安以及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11月8日的联合声明中谴责了这2起袭击。他们要求叙利亚政权立即停止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阿萨德政权最终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申报其所持有的所有化学武器。声明说，国际社会现在做出强烈反应，对于追究暴行责任，对这些恐怖袭击受害者寻求正义，以及避免类似袭击再次发生而言至关重要。这份声明还说，在这样的报告出台之后，安理会以及其所有成员国有共同责任来保护国际核不扩散制度，并且遵守他们先前做出的承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